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6月1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20大前瞻，习近平会不会翻车？
这是一个讨论了4年的老话题了。
嗯，
那么从这4年以来呢，这个我的感觉是习近平连任可能性是增加了，不是下降了。
中国国务院出台9不准，分析称清零破功，中共急于洗白兼甩锅。
但是当大家仔细看看这些条例，就不难发现没有一条是新的。
千万中国学子参加高考，考题太难，登微博热搜。
很多的学者和媒体观察到，习近平比较希望让这些年轻人进入职校，是为了因应将来中美之间全面的竞争。他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重新回到制造业，就是要学习德国，要专业精致，那就需要一些高级的蓝领阶级。
北京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上海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20大前瞻，习近平会不会翻车？中共20大预定今年晚些时候召开。目前人们最大的预想重点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会打破过去40年的常规，继续担任中共总书记或者某种形式的最高领导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不出意外，这种情况发生的大概率几乎是肯定的。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如果按照中共当局既定的安排，习近平20大连任是毫无悬念。今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专门谈到20大代表选举的问题。文章指出，对20大代表的要求是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而在思想上、行动上、政治上，始终必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胡平说，
这就是说，这个中央明文规定，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有资格当20大代表。你按照这个规定办下来，那你20大还用开吗？这还用总书记还用选吗？那当然就是毫无悬念了。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
这是一个讨论了4年的老话题了。
嗯，
那么从这4年以来呢，这个我的感觉是习近平连任可能性是增加了，不是下降。那但是呢，这个海外的媒体当中啊，还有自媒体当中，有些人是自己希望习近平不要连任。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讨论很多习近平可能不连任的各种假设的情况，但这毕竟是假设。
人们注意到，在习近平获得核心的称号之后，称习近平为领袖、统帅的说法几年前已经开始，在过去一年里则越来越多。著名中国事务专家林和利2022年5月27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的文章中，专门提到习近平今年4月在广西视察期间，广西宣传机构对习近平的赞颂，说广西的省级媒体称颂习近平是全党的核心，人民的领袖。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赞颂已经远远超过宣传机构的范围。例如，中国共产党最高喉舌机构新华社主办的新华网转载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广西日报》刊登的中共广西党委书记和广西人大主任刘宁4月22日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大约30分钟的讲话中，刘宁先后将近80次提到习近平、领袖、军队统帅、领航人和党的核心。从5月23日开始，新华社推出50集关于习近平的足迹网络短片，介绍40年来一路走来的习近平，推崇习近平的丰功伟业。中国的宣传机构 也就是所谓的媒体，都是由中宣部及其下属机构控制的。所宣传的内容，尤其是涉及到政治和敏感话题的内容，如果没有宣传部门的首肯，是不可能见光的。对于习近平的所有这一切吹捧，几乎不可能是在习近平本人不知情或者没有首肯的情况下进行的。更可能的是，习近平不仅乐见其成，甚至发挥了某种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习近平本人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坐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反对习近平的人。胡平认为，习近平还是面对一种潜在的挑战。胡平说，
可是我们又有理由推断，今天在中共内部，在党内的高层，有不少人是反对习近平的，是不愿意，是愿意想换人做做看的，只是现行体制呢，使他们无从表达啊。因为中国这个体制就是个专制的体制，就是个独裁的体制，所以这个独裁者他可以在不论他是不是得到党内人的这个多数的拥护，都可以维持一个被大多数拥护这种假象。
但是胡平又表示，中共的这个机制不能自动起作用，它有赖于独裁者很小心很精心的运用权术，另外也要看民间，看体制内，看中共党内高层这些人有没有人有这种政治智慧或者勇气做出这种突破这种体制约束的事情来。胡平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反习的声音潜在的力量是不小的，那么他们能不能把这个转化成一种现实力量，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这次二十大确实还是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但是程晓农博士认为，习近平连任加强个人独裁，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愿望，也是共产党体制形成的必然。程晓农说，
我是在分析了共产党这个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历史规律，也包括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规律，我发现它有一个钟摆现象，就是说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包括中国和苏联建立政权的时候都是集体领导，然后很快就会过渡到个人独裁，就是从斯大林和这个毛泽东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强人死了以后，又必然的会回到集体领导，但是集体领导早晚一天会把这个国家送到这个非常危险的路上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最后他又会再转向这个个人集权。
程晓农以戈尔巴乔夫为例指出，戈尔巴乔夫到最后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变成了总统，把大权集中，他也不再对苏共政治局负什么责任了。习近平也是这样，他上任以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逐步的集权。所以问题的关键是，集权独裁是单纯他们个人的，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和习近平的个人的爱好呢？还是说这是一种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维持统治他的一些内在的需要？程晓农说，
我的看法呢，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需要，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当时是推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全都推不动，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想加强个人权力来推动。
程晓农认为，在共产党体制下，无论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集体领导并不比个人独裁要好。程晓农说，
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面临的是中共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二十多年的这个集体领导已经把中共呢拉进了深渊了。很多人啊在讨论集体领导的时候，没有去比较客观的分析集体领导同样是有害的，那就是说集体领导之下腐败盛行，权力分散，然后呢这个各种势力会利用他们的在高层的各种关联，然后肆无忌惮的捞钱，然后捞完钱以后，以中国的例子是捞完了就往海外转移。那么这样的话，对习近平来讲，他作为一个接任胡锦涛的人， 他面临的局势就是在2014-2015年的时候，中国外汇大出逃，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达到1000亿美元。按照这个速度，如果习近平继续实行所谓的积极领导，那么过个3-5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差不多没了，都被贪官们给转移到境外去了。
程晓农指出，原来的集体领导包括江泽民那一届的大部分人，还有胡锦涛时代的大部分人，包括大家很喜欢的温家宝，这都是在中国捞足了钱的。程晓农说，
比方讲温家宝那位90多岁的老母亲，他名下就有12亿美元的资产，这当然不是工资积累起来的，温家宝从来没有对此做过回答。那么像这是算少的，那其他的像曾庆红那就更多了。所以这些人把资产往外转移，原因就是他们担心这些资产随时会被清算。那么对习近平来讲的话，这些资产被捞空了以后，中国经济就会垮掉。所以对他来讲，维持统治和维护外汇储备，阻挠贪官们往外转钱，这是同一件事。
程晓农认为，现在很多人分析习近平连任不连任，视角只是集中在他个人意愿上，好像习近平不应该连任或者怎么样，这都是从一种第三方的角度去看。他没有看到的是习近平当年遇到的局面，其实已经是集体领导造成的一种严重的危机状况。程晓农说，
我把它比作一个形容，就是一个大酒桶，一个木质的酒桶，里面装满了酒，然后里边是有大量的蛀虫蛀的窟窿，酒哗哗的往外淌，你看到那个桶四面八方都在漏，那只要他不去堵这些窟窿，那么这些酒很快就会漏完的。所以习近平当时他的集权是从这样开始的，那集权的路一旦走起来以后，就像毛泽东一样，最后他就会走到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说习近平连任的可能性比较高。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还有没有可能再实行集体领导了呢？程晓农说，
我觉得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共产党的统治也并不需要集体领导来维护。
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务院在下达九不准命令后，有中国媒体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层层加码为题发表社论。中国法律学者赵红日前也在媒体发文质疑常态化核酸检测有许多于法无据的作为，属于惩罚的滥设和滥施。该文迅速登上媒体点阅率排行榜冠军，但几天后却被撤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外界据此做出经济压倒清零、反习派略胜一筹等联想，那就过度解读了。在共产党密不透风的集权控制下，中国甚至要出现挑战清零政策的舆论都还称不上。美国之音陈云台北报道。
中国中大型城市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后，中国国务院6月5日发布了九不准命令，表示在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前提下，要坚决防止疫情防控措施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九不准包括：不准随意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区；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的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封控区、管控区的管控时间；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员范围；不准随意延长风险人员的隔离和健康监测时间；不准随意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危急重症和需要规律性诊疗等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学生采取隔离等措施；不准随意设置防疫检查点，限制符合条件的客货车司乘人员通行，以及不准随意关闭低风险地区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的场所。旅美时评人蔡盛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国务院提出九不准的背景，很大程度上跟5月25日召开的稳住经济的10万人大会有关。因为如果中国再不拯救经济，持续强制清零，到处封城，将会为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这次的会议上表示，三月份尤其是四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他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疫情防控需要财力物力保障，保就业、保民生、防风险都需要发展做支撑。中国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务必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蔡盛坤说，
我觉得国务院呢，从拯救经济的这个角度来出台一些的政策，虽然呢有些晚了，但是呢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有其他看法，他认为中共过去曾宣示动态清零，不犹豫不动摇，也曾说过与病毒共存是错误的思想，现在又出台所谓的九不准，之所以会如此反反复复，看似矛盾冲突，其实是因为清零破了功，中央急于洗白兼甩锅。他对美国之音说，
清零可能破功了，但是为了喜迎二十大啊，以及为上海封城的这个政策开脱，所以用九不准来为这个清零来洗白。另外就是说找台阶下啊，甚至更可能就把这个责任甩锅给江派。
外界有一些评论认为，九不准与清零政策的背后，一方是以李克强为代表的旧经济派，另一方则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清零派，并据此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很可能已经出现裂痕，又或在经济压倒清零下反习派略胜一筹。不过郭应哲认为，不但没有所谓的礼上习下，也没有西方媒体所言的双轨并进，如果从政治权谋的角度来看，李克强甚至可能只是被习近平利用来洗白甩锅的棋子。他说，共产党是枪杆子出政权，中国近来大力扩张军力，解放军经费增加，习近平普遍获得军系的支持。日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才公开宣誓效忠习近平，所以习近平手握的枪杆子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李克强想要在枪杆子上比习近平获得更多的主导性几率很低。其次，就出身论而言，李克强是团派出身，很难打进太子党家天下的这种共产党领导文化里，因为对那些红二代的太子党来说，他们认为天下是他们老子那一代打下来的，团派是技术官僚，只是一个打工仔，无论技术再如何高超，终究不是一个当家做主的人。郭应哲说，
这是他们的 DNA， 第一枪杆子出政权，第二出身论，这个就是孙悟空的紧箍咒，李克强紧紧的箍住了。所以李克强事实上我是蛮替他担心的，他能够安全下庄就不错了。
住在北京的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九不准的措辞严厉，说明北京当局对于当前抗疫过程中过度的封控措施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担心。自年初以来，特别是过去两个多月上海封城期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强硬的封控措施表达愤怒和不满，经济也造成日益凸显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的九不准，可以说是当局对社会的积极回应。王向伟说，
但是当大家仔细看看这些条例，就不难发现没有一条是新的。
他表示，过去两年里，中央官员时常警告地方政府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但收效甚微。比如内蒙古日报6月7日还报道，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丽霞仍然要求以杀鸡用牛刀的方法来部署防疫。王向伟表示，许多地方出现防疫过当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跟中央坚决清零有关。有些官员因为所辖的地区出现散发的疫情而被罢免，但似乎很少有官员因为采取过度的管控措施而丢官，这是造成当前困难局面的主因。在中国国务院下达九不准命令的同一天，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澎湃新闻发表关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法律问题文章，直指各地政府不能为了谋求速效就无限度高频次地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无限扩张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解释必然会导致处罚的泛化。文章还说，在最严核酸令中，除不当拘留罚款外，有些甚至寄出纳入失信惩戒的名单，或要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市民在当地媒体上承认错误。文章说，如果拘留罚款是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剥夺其财产权利，而纳入失信惩戒名单甚至是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就已经属于对个人声誉的严重毁损。如此严苛的惩戒，既没有法律依据，也贬损个人的人格尊严。赵宏的文章一出，隔天立即登上澎湃新闻单日热搜排行榜第一名。相比先前另一位法律学者童之伟，也曾批评核酸检测有诸多违宪而秒被禁言。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舆论风向有所改变，动态清零正在做微调是好事。但事实上，赵宏的文章在不到三天后也被禁言。赵宏文章刊登的隔一天，澎湃新闻也已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层层加码为题发表社论，表示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加大，许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稳住经济大盘成为中央到地方各级决策部门的共识，让人员动起来，货物畅通起来，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够尽快恢复活力，似在呼应中国国务院的九不准。蔡盛坤说，清零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或许在民众心中已经形成劳民伤财的共识，舆论捕捉到这个风向，所以刊登讨论，或也代表北京对清零政策存在分歧的意见，所以媒体愿意站出来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以舆论仍牢牢掌控在官方手上来讲，是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的。他并表示，虽然有舆论愿意去讨论清零是可喜的现象，但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去质疑，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在中共高压统治下，法律根本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清零是一项必须达成的政治任务。播音者则认为，中国学者媒体对于清零的讨论恐怕连形成舆论的程度都不到，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集权政体，并用最新科技进行密不透风的控制和统治。中国国内对于共产党更严厉的批评其实一直都有，但很快就被维稳了。他说，澎湃新闻是上海报业的一个集团，一般认为它比较是属于江泽民派，但基本上除非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共喉舌提出对清零的质疑，否则其他论调都只是一些零星的看法，不构成真正的舆论，外界无需过度放大来看待。毕竟澎湃新闻仍是在中国维稳大势底下的一个媒体，只能说是比较愿意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若碰到紧要关头时，还是必须臣服在中共的霸权底下。王向伟说，中共二十大将在数月后召开，中国进入政治敏感期，很多对北京防疫变调或是洗礼内斗的揣测，来自人们内心不满情绪的表达，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习对政局的掌控出现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北京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上海展开大规模核酸检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周六表示，北京正在经历一场与肺炎有关的新冠肺炎爆炸性疫情。与此同时，商业中心上海进行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以遏制与一家理发店有关的病例激增。此前，自星期四以来，北京收紧了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其中有至少两个区在一个夜生活场所、商店和大使馆林立的社区爆发了疫情后，关闭了一些娱乐场所。虽然按全球标准衡量，中国的感染率较低，但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目的是需要保护老年人和医疗系统，即使其他国家试图与病毒共存。到目前为止，这个14亿人口的国家总共报告了5226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北京有关部门周六表示，周五在该市发现的所有的61例新病例，要么都去过天堂超市酒吧，要么与到访过该酒吧的人有接触。北京市政府发言人许和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近的疫情具有强烈的爆发性和范围广泛。北京卫生官员刘晓峰表示，截至当地时间周六下午三点，北京新增确诊病例46例，所有病例均已被隔离或接受观察。北京市在新闻发布会上没有宣布新的限制措施，但随后北京市体委表示，从周日开始，所有针对青少年的校外和线下体育活动将被取消。不到两周前，北京放松了为应对四月份开始的大规模疫情而实施的限制措施。在上海，官员们宣布了三例新增本地确诊病例和一例在隔离区域外发现的无症状病例。上海2500万居民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了新一轮的核酸检测。上海有关部门周末下令对16个区中的15个区的所有居民进行 PCR 检测。5个区在检测期间禁止居民外出。上海市有关人士表示，在7月31日之前，居民每周至少要完成一次 PCR 检测。6月1日，上海这个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才解除了为期两个月的新冠病毒疫情的封城。上海有关部门还表示，他们已对几名区级官员进行了批评和免职，原因是他们在一家用于隔离来自海外入境人员酒店的管理上存在疏漏。这家酒店被确定为上海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源头。他们还说，他们已经告诫或解雇了一家国有企业的一名高管，该公司拥有徐汇区的红玫瑰美容院，本周在该公司的员工中发现了三起病例。他们说，这个美容院的员工没有遵循每天进行 PCR 检测的指导方针。星期六，上海报告前一天新增7例有症状的本地病例，其中6例是在隔离区域外发现的。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9例，比前一天的6例有所增加。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周五中国内地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0例，其中有症状者79例，无症状者131例，这比一天之前的151个新病例有所增加，其中45人有症状，106人无症状。截至周五，中国内地报告确诊病例总计224659例。
千万中国学子参加高考，考题太难，登微博热搜。中国年度大学入学考试为期24天的高考周五6月10号落下帷幕。今年复考人数达1193万，创历史新高。其中部分省市的作文跟数学考题难度太高，引发网民热议并冲上微博热搜。部分网民质疑官方出题艰涩，恐意在拉高大学教育的标准，已将多数学生推向技职教育，强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鼓吹的实体制造业。美国之音文东台北报道。
中国今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一考试，简称高考，于6月7、8日两天进行了学科考试。这是中共二十大前全中国规模最大的组织性集体活动。不仅考生人数比去年增加115万人，达1193万人，创历史新高，就连在全国设立的普通考场也达33万个之多，光是监考及考务人员就有102万人，带来防疫的极大挑战。一如往年，中文作文题目一向是高考热门话题。今年在全国七套考题中，除中国共青团百年、北京双奥之城等政治题目外，最受热议的是在四川、云贵等省份所用的全国甲卷，以名著《红楼梦》中的故事为题，网民一致认为难度最高。该题目引述《红楼梦》的冷门情节，考题叙述又拗口，学者认为没有相当的古汉语素养和对古典文学的了解，恐难发挥。 因此考试一结束立刻登上微博热搜，引发不少考生在微博留言直呼连题目都看不懂，还有部分考生网民留言调侃题目太难，恐连《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来考都得复读。同样登上热搜的还有浙江等地的数学题目，被多数网民形容为难上天际。部分考生在考完的第一时间就透过微博留言自称考得不好，对不起老师。也有考生留言称不会就是不会，不知从何下手。更有考生说一张卷子分出了本科和专科。而部分考生家长则在微博留言质疑出题老师致力于不让我家的孩子走出大山，以及考题太难考倒部分偏远地区省份的学生，也恐让他们失去大学教育的机会。不止考生跟家长抱怨题目太难，微博网民也议论纷纷。许多人将今年考题过难归咎于中国政府去年所推动的教育双减政策，以及对教培业的打击等。他们认为高考未来恐怕只会越来越难，因为官方有意将成绩不够好的学生分流到技职教育体系，以强化中国的实体制造业。对此不少官媒报道提出不同的观点来反驳网络民意，其中澎湃新闻引述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陈志文的访问称，今年的作文考题是最具开放性，根本没有命题，由考生自己命题，这呼应了外界要求改革高考机械刷题的窠臼，但可能因为太灵活反而让考生觉得太难。但陈志文表示，高考命题难易度并不影响高招录取，更不影响教育公平，考生和家长不必焦虑。位于北京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则支持偏难的考题，他说高考属于选拔性考试，考题本就该有相当的难度才能鉴别出考生的实力。熊丙奇告诉美国之音，
题目比较简单的话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大家可以刷题来提高，这就导致了区分度不够，刷题本身就会导致大家负担增加。其实有很多一线的教学者认为考试的难度降低后反而学生负担加重了。
不过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高等教育的世新大学副校长兼两岸事务长李公勤认为，中国网民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提升技职教育打造高阶蓝领投入实体制造业确实是中国官方的推动方向。李公勤告诉美国之音，
很多的学者和媒体观察到，习近平比较希望让这些年轻人进入职校，是为了因应将来中美之间全面的竞争。他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重新回到制造业，就是要学习德国，要专业精致，那就需要一些高级的蓝领阶级。
各省份高考因学科和数科考试不一，为期2到4天不等，因人数众多且在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威胁下，戒慎恐惧的除考场内的考生外，各地政府的防控措施更是高考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重灾区上海因为才刚解封，当地高考已延期到7月，以考生总数 5.4 万人的北京为例，当地考生需提前展开14天健康监测，每日量体温并如实报告健康状况或活动轨迹才能参加考试。至于考务人员则被要求落实3%，即100%接种疫苗，只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和14天的健康监测。为确保来自封控区和管控区的考生也能应考，北京朝阳区实施吃住行考一体化，将酒店布置为封管控区考点，让考生提早入住，展开为期4天的全程闭环管理。其中封控区考生一人一考场，就设在其住房走道对面的房间，全程不会接触到其他人。至于来自管控区的考生则在酒店会议室中应考，30人一考场，并确保间隔 2.5 米，每场考试间还会全面消杀，严禁人员进出。尽管阵仗庞大，但这已是自2020年以来第三次在新冠疫情下举行的高考。对此人在台北曾任吉林体育学院运动健康技术学院院长的李豪杰认为，中国各地已有经验筹备高考的防疫工作。李豪杰告诉美国之音，
其实从2020年、2021年做这种大型活动，它其实就开始做一些比较严格的安排。大陆的学校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在高中，很多学校是所谓的技术，其实这种的复控对他们来讲并不难。
中国于1952年举办首届高考，除因文化大革命停办十年外，每年高考被千万家庭视为影响最重大且能以知识改变命运的大事。尽管高考形成的应试教育引发许多课业压力与学生品格扭曲的争议，但鹰派党媒环球网曾评价高考是被骂得最多，到头来却又受到中国人最多珍惜的制度。该评论称，中国人的人生是被高考串联起来的，许多人18岁前的唯一生活重心就是准备高考，就算结婚生子后也要不停为下一代谋划高考，以考上好大学取得社会阶层流动的第一张门票。只不过这张门票似乎正在褪色之中。就在千万考生拼命想挤进大学窄门的同时，今年人数同样破纪录的1076万名大学毕业生却正面临史上最难的就业季。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所所长刘孟俊分析，中国大学毕业生今年求职困难，除了全球经济衰退及美洲贸易战对中国出口产业造成的冲击外，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官方所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对服务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打击。刘孟俊告诉美国之音，
大学生通常想要从事白领阶级跟服务业嘛，清零策略最不适合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反垄断、反资本无序扩张，对于金融投资相关的服务业的管控就比较紧，也不利于大学生的出路发展。
中国最大招聘网站前程无忧五月份所做的调查显示，遭重权监管的教培相关行业职缺同比减少40%，而网络科技业的岗位也缩水1-2%。媒体传出北京朝阳区新聘城管中95%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等消息，也反映出高学历人才求职困难、学非所用的窘境。另外，据互联网教育科技公司高途统计，今年大学毕业生报考研究所人数达457万，同比增长6.57%，同样反映出今年的就业难题。为了降低失业率，中国南方科技大学代理校长经理日前在接受中新网访问时公开呼吁教育部应允许大学生延期毕业，保留应届毕业生身份以及未来参加招聘时可以得到较好的条件。他还建议由国家协调，在现有征兵计划内优先安排大学毕业生参军。对此，位于香港的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彭海指出，提供全中国岗位需求逾60%的小微企业，因疫情封控陷入困境，人力需求缩小，因此所形成的庞大缺口，就算国营企业或地方政府事业机关扩大用人，也难以弥补。彭爱饶告诉美国之音，
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肯定他的消费力就很弱，就有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零售销售啊，很大一部分是受惠于中小企业的，如果业绩不好的话，他们聘人的意欲就会越来越小，所以有一个恶性循环的风险在一边。
尽管就业市场严峻，但彭矮饶仍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持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说，从上海到北京，官方的封城举措已转为细腻，动态清零的杀伤力正在减弱，而官方对网络平台经济的监管也正在松手。随着景气循环平均5年一轮，今年才刚挤进大学窄门的学生们，未来毕业时的就业环境或可好转。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文东报道。
澳中两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举行2年多来双方破冰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利用参加新加坡亚洲安全峰会，也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之际，星期天6月12号举行会谈。这是自2020年1月以来澳中双方的首次高级别接触。马勒斯形容，这是两国经历了关系紧张期后迈出的重要第一步。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马勒斯形容会谈是一次坦率和全面的交流，他提出了澳大利亚关切的一些议题。马勒斯说，这是印太地区两个重要国家的重要会晤，是关键的第一步。他表示，澳中关系非常复杂，但是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双方此刻展开对话真的很重要。 澳中关系近年急剧恶化，前总理莫里森2020年4月呼吁国际社会对最早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展开病毒溯源调查。澳大利亚的这一行动激怒了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北京。随后，中国向澳大利亚展开了全面报复，抵制澳大利亚的进口产品，如海产品、木材、煤炭、矿石、大麦、葡萄酒等等，同时劝阻中国留学生不要前往澳大利亚留学，并阻止中国民众前往澳大利亚旅游。就任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不久的马勒斯表示，包括澳大利亚巡逻机最近在国际空域遭到中国战机危险拦截，澳大利亚在太平洋的持久利益以及南中国海问题都是会谈中讨论的主题。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在西方盟国协调一致的抗衡行动中，马勒斯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增强及快速扩张表达了震惊。马勒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目的就是想通过武力否定其邻国对这片广阔的国际海域声索的合法性。马勒斯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妮塔·阿南德的回应，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越来越武断的做法也表达了忧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表示，中国飞机和船只对外国的空中拦截以及海上对峙的频率一直有惊人的增加。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否认这些指控，称这是对中国的抹黑，并指责美国和其他国家干预有争议的水域，制造麻烦。
日中防长会晤承诺交流对话，岸信夫对中国军事姿态严重忧虑。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星期天6月12号就近期中国与俄罗斯的轰炸机在日本周边举行联合飞行，向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表达严重忧虑，认为这是对日本的示威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岸信夫和魏凤和利用参加新加坡亚洲安全峰会，也就是香格里拉对话之际，进行了大约70分钟的双边会谈。这是日中两国国防官员继2019年12月在北京举行会谈后的首次面对面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岸信夫在会谈后对媒体表示，他呼吁中国在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地区保持自治，对中国持续以武力单边改变现状的企图表达强烈忧虑。对于中国近年加大对自1949年以来一直分离自治的台湾进行军事压力，岸信夫还说，他告诉魏凤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于日本，对国际社会也都是非常重要的。魏凤和此前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时曾表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周六，日本、美国和韩国的最高国防官员在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三国国防部长在举行会晤后发表类似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到台湾问题。同时，双方同意促进日中防卫和国防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日本读卖新闻表示，面对中国船只不断侵入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周边，令两国紧急情势升高。岸信夫和魏凤和都同意就早日开设热线加速协调。日中从2018年启用防止自卫队与中国军队发生偶发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包括在防卫部门之间建立电话热线。日本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2019年12月访问北京时，也就两国防卫和国防当局间早日开设热线与魏凤和达成一致看法。岸信夫在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敦促北京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要在全球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北京在今年二月晚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表决中投下了弃权票，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显示了联合国在处理国际纠纷中无法发挥作用的困境。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今年夏季将在日台断交50年后首次派遣现役官员驻台。专家认为这是日本对台关系的一项突破，美国及其盟友将因此更加仰赖台湾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报搜集能力，而日本的决定不会因为中国的抗议而有所改变。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6月4日独家报道，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今年夏季派遣一位防卫省现役自卫官长驻于台湾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这将是1972年之后日本首度派遣防卫省现役自卫官驻台。在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是1972年日台断交之后，为了维持日本与台湾之间实务层级的交流关系，经由日本外务省以及通商产业省核准成立的机构，其中的职员采取派任民间人士的形式，由外务省、经济产业省、远景厅、海上保安厅等现任官员借调派驻。在1999年台湾海峡危机之际，日本认为搜集军事情报的工作并不理想，开始讨论改善的方案。2003年交流协会设立了安全保障担当主任，相当于驻外使馆的防卫驻在官，但是因为顾虑到中国的观感，日本至今尚未派遣现役的自卫官担任这个职位，而是以相当于少将阶级的退休自卫官派驻台湾。曾经任职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石原忠浩表示，关于派遣自卫队人员赴台的讨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长年以来有一名退休的防卫省自卫官长期派驻，但是在情资搜集的能力上还是有所限制。他对美国之音说，
やっぱそういう軍人同士の交流っていうのはもう邪悪感心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と思うから、前来てた人は退職してる人だから、やっぱり
我认为现在日本会在人事方面表现出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目前台湾方面有关中国的军事相关资讯共有是由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如果日本再加入，对于台海的安全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美国等日本非常重视的国家，日本都会指派左级军官，相当于少校到上尉，常驻于日本使馆或者代表处。这个职位不仅要与驻在国的防卫部门沟通，也要与一样驻在该国的其他国家的防卫官沟通。在日本方面，非现役与现役防卫官之间的机密共用存在着问题，而这些也会影响到被派驻的退役防卫官与当地的防卫部门的沟通。石原忠浩指出，日本最近正在讨论增加防卫预算，应该也与这项计划有关。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诚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个计划应该已经进行非常久了，只是选择在此时透露消息，这和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行动日益频繁有关。他说，
1月に就任したアメリカのバイデン大統領で、3月にオンラインでクアッド4カ国の首脳会談があって、でその後
美国总统拜登利用5月底的东京的跨的实体峰会与日本进行协商的内容中，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就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而且为了因应习近平领导霸权愈发明显，以及11月的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间点上已经非常迫切了，加上俄乌战争的情形更是让台海危机显得越发真实，日本与台湾防务信息的共用就成为日本重要的国家利益了。何其真诚表示，台湾情报机关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报网络非常优秀，为了巩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跨的四个国家以及美加英澳纽组成的五眼联盟的345对中围攻网络，与台湾的信息交换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他表示，从目前获得的资讯来看，已经有美英澳三国认可日本的这项计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表示，在2019年2月台湾当局曾经向日本政府提议，希望双方建立可以及时交换中国军机飞行情报的机制，但是日方当时认为日本与台湾没有邦交，加上顾虑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答复。 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诚表示，派驻现任防卫官进驻在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实属罕见，可以说是日本对华外交或是对台关系的一项突破。他说，
駐在部官の派遣というのはそもそも1995年の7月に始まった第3次台湾海峡危機でしたっけ？李登輝政権が。
其实早在李登辉执政期间，日本政府就开始考虑派遣一位退役的武官常驻台湾。起始点是在1995年7月至1996年的3月台海危机期间。当时日本外务省的亲中势力强大，从开始讨论到实际派驻用了将近七年的时间。2003年1月我在台湾任职，独家报道了日本首次向台湾派遣一名常驻军官，他是陆上自卫队的退役防卫官。日台关系花了七年才好不容易达到这样的外交突破。何其真诚指出，这次的计划大约是前首相菅义伟执政期与美国协商后在幕后决定的。从过去的七年计划加速到一年多，是日本对台海危机感强烈的表现。而目前交流协会的台北办事处代表全玉泰也是功臣之一，他似乎成功的说服了外务省、防务省和首相官邸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石原忠浩认为，这次的计划是经过缜密的讨论才决定的。日本政府计划派驻台湾的防卫省现役官员是文职官员，并非武官，不至于对日中之间的关系有太大的影响。他说，
事務レベルっていうのはその今までの日台の交流は外務省でも経済産業省でもそんな大臣とか副大臣とかそういう人よりも、
日本的一个中国政策至今没有改变过，也没有准备要改变。但是依据目前区域的情势，需要维护基于规范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之外交目标，因此促进日本和台湾之间的防务交流已经有相当高的必要性了。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方面，以前或许视为禁忌，但是我认为现役防卫官驻台之后，实质上还是会避免敏感的往来方式，例如不介入日本与台湾之间的部长级交流，而将所有的往来保持在事务级的范围，深化交流程度。针对日方派遣现役防卫官常驻在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消息，中媒环球网6月4日指出，日本政府和政客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试图与美国勾结，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与推动台独的民进党当局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石原忠浩认为，日本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反对就不顾国家的需要。他说，
中国はもちろんそれも不満だですよね、当然ね。それは一つの中国に違反するとか、内相干涉だって言うけど、でもそれに対しては日本もアメリカも台湾海峡の平和と。
中国对于任何日本与台湾之间接近官方层级的交流都一定会提出反对的。外交上的言语批评在所难免。在实际行为上，中国海军与空军大概又会在东中国海和台湾海峡区域更频繁地进行挑衅。不过我认为日本已经知道如何冷静应对了。现在日本防卫省这项人事相关计划是考虑到日本国家利益的决定，执行起来应该没有问题，不会因为中国的反对就有所改变。石原忠浩指出，今年是日中邦交50周年，一些纪念的活动和民间交流会恢复举行，但是预测会比以前更加的低调，不可能恢复到曾经日中友好的气氛了。东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何其真诚表示，就是因为今年是日中邦交50周年，中国不会希望在对日外交上面掀起太大的波澜，将尽可能的压制与美日之间的摩擦。他说，
習近平総書記は3期目を目指し、あの命ある限り終身の権力者を狙っ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んですが、まあ、現在ギリギリのタイミングに。
除此之外，对于想要实现第三任党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来说，七月底就要面临北戴河会议，这时候大动干戈不会是好主意。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与日本和美国发生冲突，在国内事务上都不好看。日本政府也知道习近平为了在20大之前稳定政府不会有太大的动作，所以日本决定尽快采取措施扩大与台湾的关系。何其真诚认为，日美英澳都将对台湾在中国军事方面极为出色的信息搜集能力寄予厚望， 日方派遣现役防卫官常驻台湾是一种战略合作的升级，台湾将因此获得民主阵营更重要的地位，这或许才是中国最不乐见的。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
中国指责美国试图劫持亚洲地区国家的支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天6月12号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责美国试图劫持亚太地区国家的支持，让他们反对北京，称华盛顿正在多边主义的幌子下寻求推进自己的利益。魏凤和猛烈抨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驳斥奥斯汀前一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抹黑指责，即中国对自治的台湾岛的主权主张造成了不稳定，以及中国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奥斯汀曾强调与印太地区国家建立多边伙伴关系的必要性，魏凤和则认为这是试图将中国逼入绝境。魏凤和说，任何国家都不应打着多边主义的幌子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或欺凌他人。他说，该战略试图以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名义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小团体，以劫持我们地区的国家并针对一个特定国家，这是一种制造冲突和对抗以遏制和包围其他国家的战略。中国一直在迅速实现其军队现代化，并寻求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野心。最近在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许多人担心可能导致中国在太平洋建立海军基地的安全协议，并在上周破土动工的柬埔寨海军港口扩建项目，可以让北京在泰国湾站稳脚跟。去年美国官员指责中国测试了一种高超音速导弹，这是一种导弹防御系统更难以应对的武器，但是中国坚称这是对航天器的例行测试。魏凤和星期天在回答有关测试的问题时最接近承认这确实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他说，至于高超音速武器，许多国家都在开发武器，我认为中国这样做并不奇怪。他补充说，中国将发展军力，我认为这很自然。
乌克兰称俄罗斯据称在战争中使用了更致命的武器。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和英国军官星期六警告说，俄罗斯军队在试图攻占乌克兰东部的过程中依靠的是能够造成大量伤亡的武器，而激烈且持久的战斗耗尽了双方的资源。英国国防部说，俄罗斯轰炸机可能在乌克兰发射了上世纪60年代的重型反舰导弹。KH-22 导弹主要设计使用一枚核弹头摧毁航空母舰。英国国防部表示，当用常规弹头对地袭击时，它们非常不准确，因此可能造成严重的附带损害和伤亡。俄乌双方在东部地区被称为顿巴斯的煤矿和工厂的消耗战中消耗了大量武器，给他们的资源和库存带来了巨大压力。英国国防部表示，由于缺乏更精确的现代导弹，俄罗斯可能会使用 5.5 吨的反舰导弹。英国国防部的声明没有详细说明这类导弹被部署在哪里。在俄罗斯还试图巩固其对迄今为止在108天战争中占领的领土的控制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是当压迫者践踏保护我们所有人的规则时发生的事情。当大国认为自己的帝国欲望比和平邻国的权力更重要时，就会发生这种事情。奥斯汀在访问亚洲期间表示，这是一个我们都不愿生活在其中的混乱和动荡世界的预言。乌克兰一名州长指责俄罗斯在东部卢甘斯克省的一个村庄使用燃烧武器。虽然在战场上使用火焰喷射器是合法的，但卢甘斯克州的州长哈代称，对乌鲁别夫卡的夜间袭击导致民用设施造成广泛损害，受害者人数不详。晚上敌人使用火焰喷射器、火箭系统，许多房屋被烧毁， 他在星期六在 Telegram 上写道，不过他的说法无法立即得到证实。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